开始吧。
行，那你开始还是我开始？
都行。
你在尴尬？
那我开吧。
你开吧。
哎呦喂，难死了给。别笑，开始吧，很严肃。好，大家好，这里是几乎正常，好久不见了。这一期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在中国或者说东亚很多文学素材里面，狐狸精和鬼都是女的。开完了，可以进音乐了。
你怎么这就开完了？She's my witch. She likes to rock to a crazy song. Every night she's a waiting on. She's a chick with a wicked twitch. She's my witch.这个要从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豆瓣的帖子上来说起。这个豆瓣的帖子大概讨论的就是为什么这些鬼片里面好像女鬼是更吓人的，好像你想象不到，就是东亚或者就是像中国呀、日本、韩国甚至泰国这些鬼片里面，你想象不到有很多很阳刚的，就是五大三粗那种壮汉是一个鬼的。大家想象的什么样的鬼最吓人？就是那种瘦弱的黑头发的，然后小女孩那，或者是寡妇，或者是老的妇人，这样的一个女性的女鬼的形象，就是比那种五大三粗的男鬼要更吓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设定呢？就是上面有一些分析啊，就是说我们东亚亚洲恐怖片一般都会把这个鬼故事一般都是那种女鬼寻仇的这样一个形象。它这种很大的一个程度上这种吓人，大家会说这是一种阴气。什么样是一种阴气呢？阴气就是一种很女性化的东西。在这个东亚呢，可能女孩子被要求是要白瘦幼的，但女鬼她依然是这个设定。然后这个女鬼呢，你会想象到这个小女孩唱歌吓死你，小女孩长头发脸色发青就很恐怖，这就是那种极端弱者的形象。然后他们的这种寻仇呢，一般的背景设定就是他们之前被辜负了，被伤害了，然后被就是有冤屈含冤而死，就是也符合他们弱者的这样一个形象的设定。然后在他们死了之后，他们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超能力，然后向世间来寻仇，这种故事就显得特别吓人。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为什么大家会看这种恐怖片的时候会觉得这种形象比一个阳刚的五大三粗拿一个斧头劈你的这种男鬼更吓人呢？它其实后面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啊。于是我们就开始想这个话题，开始讨论这个话题。正好的我们以前很早以前就聊过一个选题，当时是想讲那个我们古代的故事或者以前的文学作品里面的这些就是女性的形象，可能是童话呀，或者是一种比较一些比较流行的古典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然后我们就结合了这两个选题吧，然后这次就想聊一聊关于女鬼和狐狸精或者这种妖怪这些形象。然后这个帖子上其实当时他们有分析说，为什么这种感觉是更恐怖的呢？因为是这样更真实，这种真实是来源于女性其实就是非常现实的一种生存现状，无数的女性的真实的案例的结合，使观众潜移默化的形成这种默契，觉得女鬼是更可怕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真实的生活中，尤其是以前的可能封建时代，一般来讲像这种女性形象，尤其是比如说小女孩或者婴儿或者老妇人这种形象，基本上是在社会层面上最弱的，受的苦最多，受的委屈最多的。然后 这些人，就是这些人群，在大家意识中，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无力向任何人寻仇，也无力反抗的。然后他突然有了报复的力量，然后这个时候就显得反差特别大，然后显得特别的恐怖。
刚才蒋老师提到，我们之前有一个类似的选题，就是当时那个选题呢，我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狐狸精都是女的，为什么没有男狐狸精？当时我给了一个非常草率的结论，是因为古代女的她不掌握这个叙事的权利，就是女的她没有文化，不会写字儿，即使她会写字儿，她也没有办法写这种书啊，或者稿子，或者戏曲这种，就是说这个权利是掌握在男性的手里的。当时我就在想，如果女的她像现在这样，她能够写字，那可能会有一批男狐狸精，就是在女性凝视之下，会有一批女性期待的男性狐狸精呈现出来。那因为我们觉得女鬼和狐狸精它有一些，当然它不一样啊，在这个文学素材里面它表现很不一样，但是它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些关于狐狸精的资料。就是像比如说很多女鬼的形象，它就是有超能力的，然后它是爱憎分明的，它也并不是说我是一个鬼我就什么人我都吃或者什么人我都干，我就是找那些我的仇人。那可能好人呢，我就会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就跟狐狸精是一样的。就是在中国很多男性文人的笔下，狐狸精就是这么一种爱憎分明的生物吧。它应该不是生物，它是一种妖怪或者神仙。我就在想，那狐狸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很惹人讨厌的东西嘛。我就去查了一下，就是狐，它在辞海里面，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种狡猾多疑的动物，它很会迷惑人。跟这个狐相关的词大部分都是贬义的，但是在很上古的时期，大概在唐朝以前吧，狐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大家很崇拜的一个图腾，就是它是非常一个积极的意象，然后大家会觉得它很吉祥很高级，就是一种非常祥瑞的征兆。它是从什么时候它的意象被改变的？大概就是从道教开始流行的时候。从道教开始流行之后呢，狐就从一个非常积极的被人崇拜的这么一个意象和图腾，变成了那种这不是一个好东西，它是魅惑人的，它是妖怪这么一种意象。就是很多当时的这种小说呀，或者是这种文献里面记载，就是说这个在狐狸50岁的时候，它就能变成这种一个妇人，然后100岁的时候呢，能变成一个美女，然后呢，它就比较善于去蛊惑人心，尤其是蛊惑男人，会使人迷了心智，这种感觉就感觉一切过错都是这个狐妖。而且在唐代以后，就很多作品他们都会非常夸张，就是狐狸精的美貌，就他但凡是个狐狸精，他没有胖子也没有丑的，就是你如果特别丑或者不够苗条，什么不够白净，你就降格，你完全不是一个狐狸精，你是一个假冒伪劣的。然后刚开始可能还会有一些男性的狐狸精，比如说在以前它作为图腾的时候，会有一些雄性的狐狸，它就很吉祥。但是在它变成了这种蛊惑人心的妖怪之后，它就完全就是一个女性的这么一个角色，没有男狐狸精了。所以就我就查到这儿，我就发现其实大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狐狸和女人就完全联系上了，就感觉能跟女人联系上的词儿都不是啥好词儿，要么就是女鬼，要么就是狐狸精，要么就是一些就是你这个人女性阴气很重，就包括《封神演义》或者《聊斋》里面，其实狐狸精或者说是这种狐妖的形象，虽然大家会说，哎，这些狐狸精都很有情有义啊，或者说他们都是反抗封建这种男权社会的凝视啊，但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在为男性服务吧，就所有的狐狸精都是利他的， 就是要牺牲自己的，无条件的帮这个男的，帮这个穷弱书生，或者帮这家贫困潦倒的人。就我就在想，凭啥呀？凭啥要帮他？然后那个聊斋里面，我看到有一篇就是后代去评论这个聊斋，他们都会说这篇叫董生。我不知道你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篇，就是说他们定调就是说所有的狐狸精，聊斋里面所有的狐狸精都非常有情有义的，多姿多彩的，非常美貌，只有这篇的狐狸精是一个坏的狐狸精。我就说那我想看这狐狸精怎么个坏法嘛。然后他讲的是个啥事儿呢，就是说有一个姓董的书生，就叫他董生。他有一天他去算命，然后那个算命人说你这个有不祥之兆，但是具体咋不祥我也说不上来，反正你就自求多福吧。然后晚上一个狐狸精就来他被窝了，然后呢来他被窝他是为了吸食人的阳气，他因为他想成仙，所以呢他就跟这个男的啪啪之后把这个男的阳气给吸完了，然后他就过了几天他就挂了。然后呢过几天他有一个叫隔壁老王的这个人，他真的姓王，叫王省，就是这个隔壁老王他也见到了这个算命的。算命说哎，你这个命相跟上一个挂的那个人有点像啊，你俩都是这种，但我也说不清，你就自求多福吧。然后呢这个王省他也很害怕，但是呢他也没有就是经得住这个狐狸精的美色，狐狸精进他被窝啪啪啪啪啪他也同意了。然后他就慢慢的快不行了，这个时候他就去找那个他是做了个梦还是什么我给忘了，就是反正就梦里面就有人给他托梦，就说你在狐狸精来的时候你点香或者是什么，就反正有一个这种可以驱魔的这么一个招数吧，然后狐狸精就现原形，你把他打死就行了。然后呢他又把狐狸精给打死了，然后大概就是这么个事儿吧。然后最后就大家就评论，就是后代的这些人啊，写论文的这些人，就是有一说一，我觉得就是我查了很多论文，发现这个论文确实是有很多学术垃圾。反正就是这个论文里面呢，大家都说这狐狸精不行，就是那个蒲松龄写那么多好狐狸精，就这一狐狸精他太坏了，因为他不仅他不帮男的，他不给男的钱，他不当冤大头，他竟然还想要男的命。反正幸亏最后这个男的把他给弄死了，就是我，但是我从我的角度来说，这狐狸精挺好的呀，就是他很追求自己的这个，目的性非常的强，就我要啥我就是啥，我为了我要这些，我甚至可以委屈自己跟两个长得歪歪咧枣的男的上床，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目的性非常的强，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执行力的狐狸精，虽然他最后结局不太好啊，所以从这个后代给这个狐狸精定性上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吧，就是还是在大家的心里或者在男性的心里，只有那些无条件能帮你牺牲利不利己只利他的这些女的才是好女人。
对对对，我查了几个，就是《聊斋志异》，我没有全部都看过，他太多了，我只看过几篇，就是我查的这几个他们的故事都有这种共性，就是比较有名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就倩女幽魂嘛。那倩女幽魂他这个故事什么样呢，首先这个女鬼一定是心地善良的，只是在受人胁迫才来害人，然后她还必须要长得美，还要年轻可人，楚楚可怜。然后呢在这个故事里面，一开始这个女鬼是以性和金钱来诱惑，但是这个男主角不为所动，非常正派。然后呢男的就拯救她，这个女鬼后来就夜里来天明去，无欲无求，伺候男人老小一家子，老母亲还有她病重的发妻。后来他妻子终于过世了，然后如愿以偿嫁进家门，就是他最终极的幻想就是嫁给这个男的能够如愿以偿的嫁入他家，就是他的那个终极的一个成功了。然后还有一个是新十四娘，然后这个十四娘呢，她的男主角叫冯生， 他这个新十四娘，他既是鬼，他又是狐狸精，他也是一无所求的那种，多次拯救这个冯生，然后甚至、为了冯生考虑，又替他娶进一个凡人美女，然后帮助他。这个冯生好像我记得是后来是因为被人冤屈还是什么，差点要死，然后呢，他就到处去。想办法把他救出来，然后最后成功了，然后还为他娶了一个贤妻良母，为他找好了下家，他才离开，然后后来名列仙籍，就后来
他
成仙了，就是因为他，
对对，
我觉得这个
你说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理论，就是因为这个女的实在是太有德性太高了，实在是太懂得牺牲奉献了，所以说他才最后能名列仙籍，他在最后他不只是也不是妖也不是鬼的成为了一个仙，他到最后有这样一个结尾。
就是这种评价体系吧，他特别的道教那种感觉，一是你必须要帮助别人，而且你是无私的那种，你啥也不图你就帮别人你才能这样，而且他这一套体系特别的那种男尊女卑，特别的传统中国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我帮你是为了图你点啥，而且我还是考虑了一点自己，就这个女的她但凡考虑点自己她可能都不会成为一个仙，就好像女的生来就是在这种文学作品里面，古代文学作品里面她生来就是为了这个，她没有自己，她就是为了这个剧情需要，为了成全别人出现的，这太道教了感觉。
这个我觉得这个观念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我们以前的节目里面我觉得咱们也讨论过，这种现在社会依然会有一些直男，他认为什么样是一个好女人，他就是得我就算是又丑又穷又秃什么什么都不行，我还有一身恶习，他还无怨无悔替我照顾孩子，替我伺候老母亲，替我料理家事，这才是好女人。你一旦好像你，我就是喜欢他长得帅，我喜欢他有文化，我喜欢他有钱，我喜欢他有魅力，你就不是个好人了。
就是但凡这个女的只要是离开一个男的，他别人都会觉得这个女的忘恩负义，就好像那个余秀华呀或者什么，他们出名，中年出名了之后，他们跟他们自己老公离婚，还是有很多舆论会觉得，哦，你有了名，你赚了点钱，你就抛家弃子不要你老公了。那当然了，
那不然呢？对，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不然呢？这个人他又对我又不好，又没感情，他又不赚个钱，他又就整个在拖累我的人生。我只要有能力要离开他，我为什么不离开他？我都在证明什么？我在跟世界证明要给我立一个牌坊吗？证明我是一个就是无怨无悔、懂得牺牲付出、无欲无求的好女人吗？我为了个什么呀？
对，所以我真的不能理解，就是很多这种包括聊斋志异里面，他哇，这些女的，就这些狐狸精或者这些女鬼吧，她们啥都有了，你说要美貌有美貌，要能力有能力，就有这超能力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她特别有责任心啊，或者会收拾啊，她这种生活中的能力，然后而且她已经没有世俗的这一套，就是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人会觉得一个神仙或者是一个这种 AI 一个机器人他会很向往人类的生活呢？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人自己的自恋。就是就我觉得很多这种文学里面都很带有那种道教色彩，就是道教就是你成了仙之后你还是人类那一套公务员的体系，就感觉神仙也很想做人的那种公务员，从基层干起那种感觉，就是神仙都已经成神仙，为什么他还羁绊在人的这一套，鬼或者说狐狸精他们已经什么都有了，为什么他们还要去，他们不能跟一个狐狸精相爱吗？或者说谈恋爱就是一个这么美妙的事情吗？即使他真的很美妙，就是这些所谓的聊斋里面这些男的，他们有啥？啥也没有，拖家带口的，然后呢穷书生，然后呢啥事儿也解决不了，你说他换个桌子腿了，换个电灯泡了，修马桶了，他们也不会，就你一狐狸精你可能一指头啪把那玩意儿给修好了，你啥都能干，你要这男的干啥呀，真的是。
然后我还看了几个聊斋志异里面的故事，有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女鬼吧，叫英宁， 然后这个女鬼呢，她就是一个那种爱笑，特别天真无邪，然后特别爱笑，然后总是笑眯眯的这么一个女鬼的形象。然后她最后的那个结局就是嫁到了人世间，然后大家不计前嫌，就是这也挺俯视的，就是我不建议你是个女鬼，我还要娶你进家门那种，原谅了她是个女鬼这件事情，把她娶进了家门，然后她就知恩图报，然后后来在这个封建礼教的约束下，她渐渐都开始不爱笑了，因为这个，可能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他们觉得好的女人应该是那种大家闺秀，不应该是每天花枝招展，然后每天笑嘻嘻的。然后这个女鬼的形象也是个特别讨人喜欢，就是在评论这个评价体系内吧，是一个特别讨人喜欢的女鬼的形象，是因为她就是爱笑，天真无邪，天真可爱啊。然后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知的应该是画皮，因为拍成电影了嘛。那个画皮电影说实话我没看过，但是我看过聊斋里面这个故事。画皮这个故事，它就是一个妖怪，它变成了美女，然后跟自己说自己是就是被父亲嫁给了一个富贵人家，然后他不愿意嫁给那个人，然后就逃跑了，给人做小妾的那种。然后呢，这个男主角呢，就是觉得这个美女好美啊，然后就把她带到了自己家里面。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她其实是个鬼，她晚上会要缝制自己的那个皮嘛。然后他发现他是个女鬼了之后，他的反应特别有意思，他让自己的妻子去看看那个女的是不是真的女鬼。然后呢，后来那个男的就被这个妖怪杀死了之后呢，这个妻子还且行且珍惜，然后还去各种求情，然后还要为了救活自己的丈夫，他听一个那种就是那种道士之类的这种话嘛，要找一个城门前的什么什么乞丐，然后被这个乞丐羞辱，他一直不走，然后他要吃下乞丐的那个痰，就是很臭很恶心，他要吃下这个痰，然后呢他就忍下了这个屈辱，然后回了家之后这个痰吐出来才变成了丈夫的心脏，他丈夫就复活了。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然后这个男的，你看这个男性形象在这个故事里面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呢？第一，他看见美色他就不行，他就带着人家回家了，发现人家是个鬼了之后让自己老婆去看，老婆发现真是个鬼，最后被他被这个鬼那个杀了之后，老婆就是不辞辛苦承受各种屈辱去救他，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这特别反映男性创作者就是蒲松龄本人对于这种爱情的想象，你知道吗？
我看过画皮的电影，就是他我找这个资料的时候也找到，可能这个我不知道写这个人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就一个论文。当然可能大部分人写论文大家也都写过，就是写论文的时候可能就是随便抄抄，东抄西抄，所以他说了很多大话，然后呢可能有些也并不是他自己想表达的。然后他就说这个周迅扮演的这个角色叫小维还是什么，我给忘了，
好像是叫小维。
对，就是周迅扮演的这个角色，她虽然是一个女鬼，但是呢最后可能大家对她的一个定调还是一个，比如说一是怜爱的，二是她算是改邪归正吧，因为她最后可能是为了救这个男的还是怎样，就是或者说他因为他觉得爱情可能比他这个作为一个女鬼或者一个这种妖怪他更重要，这个可能优先级排的更高，所以他就是改邪归正了。就是他的改邪归正可能就是说我不做妖怪，我要做个人，或者说我为了这个东西我可以去死，就是以这么一个结局去定掉这个女鬼最后是一个好的鬼，她是一个惹人怜爱的鬼。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创作者或者说人类自己的自恋吧，就是看一堆女的两个以上为了争一个平平无奇的男的，然后两个人都要死要活的，然后男的可能不为所动，或者他在旁边冷眼旁观，然后以此来表达这种美妙的爱情，我觉得就是太自恋了。
这个在好多那个港片里面，那个90年代啊 2000年，所以那时候港片有好多那种鬼片嘛，在这种鬼片里边我觉得体现的特别明显，就好像你有没有看过《胭脂扣》，就是梅艳芳和张国荣演的，就是他这个故事就是一个阔少叫十二少，然后和一个妓女叫如花，他们两个相爱了，但是呢就不被世俗理解嘛，他们两个双双约定赴死，吞鸦片，两个人决定一起自杀，然后呢结果如花死了，十二少没死，如花到阴间等了很多很多年还等不到十二少，于是他最终苦苦就是求情获得了阴间的批准，回到人间来寻找十二少，发现这个时候十二少已经是一个老人了，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创作者在这个时候会好像有很多这样的痴情的长情的女鬼的形象，就是她生生死死她都爱这个男的，她死了之后然后她再回来她也是为了再去寻找这个男的，或者说讨要一个说法，就她最后的最终极的愿望也不过是寻得一个良人可以托付终身的这种情节吧。我发现就是这种故事就是也是一个男性写作者的一个想象，但虽然《胭脂扣》这个小说好像不是男性写的，是李碧华写的，但是很多这种港片里面的这种女鬼，我觉得都有这种特质吧，包括以前的那个柳梦梅，就是《牡丹亭》也是生生死死。
对，
生生死死随人愿嘛，就是说这个女人无论是活了还是死了，她都是爱这个男的，她是做鬼也是为了找这个男的，或者说她是为了向这个男的寻仇，但是一般她都没有寻成仇，反而她是一个希望获得救赎的这样一个形象，一旦她被爱了，或者她冤屈解释清楚了，她被人理解了，她的冤屈就没有了，她就不再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女鬼了，变成一个楚楚可怜的女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以男性视角为中心的一个想象，这让我想起来之前网上有一个吐槽，就是女作家会说，我小时候看那些小说，男性作家很爱写那种比如说一对情侣分手了很多年后，双方都念念不忘，互相念念不忘，然后重逢了之后，这个女的依然很爱他，然后双方就重归于好，然后这个女作家后来就吐槽，我小时候看这种小说看太多，总觉得这是真的，后来直到我30多岁，在我的生活经历中发现，其实很多年后大家根本不会念念不忘自己的某一段初恋或者什么的，一般来说男的念念不忘的可能性更高，女的可能早就不知道不记得他是谁了，或者根本就不会再想起来这件事情了，这些其实是一个非常男性的一个想象，但是可能根本跟事实是不相符的。
对，就是我见过的人里面也是男性会可能比如说他的初恋就是他的白月光，或者说他的初恋即使不那么好他也会一直记着他，拿后面的人去跟他比较，或者有的人他就一直都走不出来，他就很痴情，这样就是得不到永远在骚动嘛，而且加上那初恋，但是可能从女性来说就别说初恋了，都数不清自己恋过几次了，就我身边没有一个女孩跟我说我的初恋怎么怎么着，或者说把初恋放在某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反正我身边女孩就是只要分了手就是都是素材都能吐槽。
而且我觉得我发现可能普遍上来讲女性是很容易投入一段新的，然后她在这个存续的过程中她可能很一心一意，很就是花了很多精力在这个地方，但是她失恋的时候当然也会伤心一段时间，但是过去了她就真的比较就是那么一个事儿了。我听过很多那种故事，一些叔叔阿姨可能他都已经是40-50岁了，早就已经就进入了就退休这样一个阶段，突然收到年轻的时候的那个男同学或者是年轻的时候初恋给自己发消息，然后这个可能阿姨根本不记得他是谁，就是这种事儿还挺多的。
你刚才说的那个你说的哪个来着，胭脂扣吧，对，是叫胭脂扣吧，
对对对，
你刚才说的胭脂扣让我想到两个点，一个点是以前的人就是可能2000年以前，2000年以前所有的中国文学可能在 他们觉得比较美好的大团圆，在爱情上面的大团圆就是至死不渝，或者说是从一而终。当然我觉得至死不渝很棒啊，这种感情很棒，但是他可能并不是那么现实，而且现在的人可能并不去买这种账，就是从一而终和至死不渝，就是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就已经是极限了，对很多人来说。而且我觉得现在人跟以前的人不一样的一个点，包括现在很多这种大家对于两性关系的态度，就是说接受一个关系的多样性是现代人的一个课题吧。就很多人其实已经慢慢已经接受了关系的多样性，就比如说结婚这件事情，我觉得包括我身边已经结婚比我年纪大的人，他们可能更有发言权。就一段婚姻的美满并不是说这两个人一直相爱，每天早上到四五十的时候还在亲亲抱抱举高高，也不是说他们的婚姻多么的这种看起来多么的幸福美满，而是说他们对两个人的关系，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各自的这种情感关系，他们是持着一个开放多样的态度，就是你怎么做都行，只要跟我说过就可以，或者说我们可以商量着来，不管你是开放关系也好，或者说你在外面有其他人也可以，就是婚姻只是我们两个一个类似一个公司，就是共同的我们去经营着它，然后让它有最大的收益，但是我们各自做什么那就讲好就可以，互相尊重就可以。包括这个关系的多样性不只是在婚姻里面，就是比如说比如说同性恋 LGBTQ， 或者说老年人，一个老人他难道就不配拥有爱情吗？就是可能在很多人的眼里，包括很多以前的文学里面，一个人他可能过了五十岁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他可能就是一个很慈祥的一个老头老太太，天天可能不想什么事儿，傻乐呵，或者说想着自己的后代过得好不好啊这种。但是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爱情，甚至他们的爱情花样也很多。就是我觉得一个新的课题就是关系的多样性，可能是我们大家都要慢慢去接受的，并不是说从一而终或者说至死不渝就是一个特别浪漫特别好的事情。我觉得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或者说大家互相尊重，这个也挺浪漫的。你刚刚说这个胭脂扣，我想到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如果这个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它发生了一个互换，就是苦苦等待的，或者说做人做鬼生死他都爱着一个人呢，他是一个男的，他等的是这个女的，就是这个男的在等这个女的。我就想了一下，好像没有这种，完全没有这种我能马上想起来的这种文学作品。就包括那个白蛇传后来改编的什么新白娘子传奇，这种也完全是因为女的一直在等男的，就是她为了一个男的她都可以不成仙了，她要给这男的生小孩，然后她就因为这男的救了她一命，她就一定要嫁给这男的。你说她有什么好？就我小的时候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新白娘子传奇那电视剧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靠，许仙到底有什么好，就是一个怂瓜呀，就是干啥啥不行，手无缚鸡之力，修个灯泡也不行，然后开个店也不行，天天就是被人那个就是各种被人打，然后城管也弄他，就是各种就是干啥啥不顺的一个人。如果没有那个白素贞，这个人早就挂了。就是为什么这么一个男的会被女性喜欢，就是他有没有一点自己的，不能说男性气质，男子气概吧，起码的个人魅力他有吗？好像也没有。就是我小的时候就很困惑，为什么会白素贞会喜欢这么一个男的。以至于刚才我就在想，如果两性互换的话，我也根本想不到一个男的去苦苦等待一个女的，就是这一片我的认知里面完全是空白。讲完了。
你刚才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做过的一个课题，就我们那时候有一门课，好像我记不太清了，应该是比较文学之类的这么一个课。然后当时那个老师就布置我们要做一个自己做一个小研究，然后要做那个 presentation 这种。我当时做的那个课题就是就是烈女，就是我比较的是东方和西方的文学，我就是东方我这边选的是烈女，然后西方我选的是骑士，就是 在东方的故事里面，我们有很多这种有独立人格的熠熠生辉的这种女性形象，其实是有挺多的。这种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啊，或者像西厢记里面那个这种女性形象，都是有很多是那种很烈的。还有白娘子也是啊，我就觉得白素贞是一个特别酷的一个女性形象，就不管对方是个啥吧，就是她就是那种我就是爱你，我他妈就是爱你，我上刀山下火海，我怎么我就要干成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挺就是很有力度的一个形象。但是呢，但是东方就在这种故事里面给她配的这种男性角色，一般是一个白面书生，然后除了可能心地善良，但是依然很软弱，然后什么什么都不行，就像你说的，就像许仙一样，又懦，只是有些善良，但是他又既懦弱又无能，然后呢，又心存疑虑，又不相信白素贞，然后
对，
就是整个是一个非常那种软弱的这么一个书生的形象啊。但是可能在西方的文学传统中，他可能有很多关于这种骑士精神的表达，然后比如说这种骑士，哪怕像堂吉诃德那种你看上去有一些荒诞有些好笑的这种骑士，他可能都是一种我为了一个理想，这个男性角色是甚至虽然你看上去他是很愚蠢的，但他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一种精神是在的。他可能只是为了一个虚幻的一个贵妇或者一种女主人这样一个形象，在一直在拼杀呀，在什么的，就是这种文学传统其实也很有意思。我当时也考虑过这个，就是东方的我们这种古代故事里的女性形象，要么是女鬼，要么是妖怪、狐狸精啊、蛇妖啊什么的，要么就是妓女。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没有讲过那个大家闺，要么就是花木兰，就是都是那种违背礼教的，违背这种伦理纲常的。因为我们就是真正的那种古代大家闺秀，那种受过好的教育的好女人，没有自己想法的那种好女人身上是不会出来任何故事的。你的故事没办法写她，当她没有主观的能动性，她没有动作，她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故事的主角，对吧？那么为什么都是这样女性形象会成为这种古代故事的主角呢？因为他们只有他们有资格追求，有资格反对，去越轨，他才能有血有肉。因为他正是因为他是鬼，他是妖，他能不顾这种伦理，不顾那种就是礼防，他愿意爱谁就爱谁，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哪怕你是个傻逼，我他妈就爱你，他就是有这个力度，他敢说这个话。但是如果是一个大家闺秀那种真正意义上所谓的好姑娘，可能她根本没有这个选择，她也没有被教导她可以这样做。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妓女。我一直在说，就是妓女其实是中国古代第一批的独立女性，她有经济能力，她有钱，然后呢她不被这种性羞耻去束缚，她已经跟很多人上过床了，他已经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他不会被这种处不处女啦，或者我嫁给谁我就要从了他，就是这种不会被这种观念去束缚。而且他们受的教育就是要跟这种达官贵人，跟这些公子哥们一起去聊天下大事，聊政治，去写诗作画，去弹琴，他们是有头脑有选择有想法并且有经济能力的。所以说其实这些妓女是第一批的所谓的独立女性吧，而且在历史上也留下了很多浓墨重彩的这些一笔吧，就像什么秦淮八艳啊，什么叫杜十娘怒沉百宝，杜十娘也是妓女啊，对不对？就是我们古代中有很多这种很光辉的女性角色，其实都是这种不是说那种世俗意义上的好姑娘这种好女人的形象，反而是那种我们现在去看上去觉得很有魅力的女性形象，反而是那种越轨的女性形象。如果是那种好的女人，她往往是没有故事的，要不然就是那种非常贤淑很贞静的大家闺秀，要不然就是德行很高很端庄的那种正宫娘娘，就是一般你只能歌颂她的丰功伟绩，但是你很难记述她的故事，因为她被规定了不许有动作。
你说的这个其实我其实在我的提纲里面列了一个问题，就是女鬼她这么爱憎分明，或者说有这么多女鬼，是因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抗争导致的吗？因为这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当时我找资料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人，我也不认识他，据说可能是一个什么什么老师，什么什么教授，一个人，他就说对，是这样的。然后他就展开了一番他的论述，就是因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抗争，导致了有很多女鬼的出现。 完全不是这样，就是完全是相反的。正是因为现实里面无法实现，才在文学作品里面去演绎。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些，大家闺秀是没有故事的，因为他们一直走在正轨上面，他们的人生已经被规划好了，他们没有惊喜跟刺激给你，也不可能去，就是怎么说，就是，也不可能去引起大家的注意吧，就是平平无奇的一辈子，就是每一步都走得很对，但是每一步都很无聊。然后我觉得写这些故事，比如说女鬼或者是狐狸精这些故事的男性，他们也知道，因为他们既然选择了用女鬼或者狐狸精或者说是妓女去描写他们的故事，去演绎他们的故事，说明他们知道只有这样，就只有让女鬼或者狐狸精去越轨，才他们的故事的这种戏剧性才能成立。就是男性他们知道女性是被规训的，是被教条给锁住的，但是他们只会在文学里面去演绎女的，他们不愿意去改变这个制度。就是其实还是说明了女性她就是一直被男性观看的，就是一种配角吧。她从古至今女性全都是配角，她在这个文学作品里面她可以因为去比如说救一个书生或者让一个穷人变得有钱，她可以有这样那样的角色，但是她本质上还是一个配角。
我查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名字叫做《鬼泣亦或女性的阴郁》，破折号女性写作的一个侧面。他给了这种女性女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鬼，他给了三个原因。第一，他说女性自古是被当作私产而受男子的奴役的，这是一种被监视和被践踏的生活，使他们的肉体和精神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损伤，所以心头郁结着怨气永远不能消解，常常是含怨而死的。所以女人靠这种冤怨的推动而显现于人。然后第二呢，是因为封建时期男女受制于礼房，没办法自由恋爱，所以这些男性呢就希望借由女鬼自荐枕席，然后所以不必受现实的压力。然后第三呢，就是女人常常被视为祸水，甚至有祸国殃民之患，所以女鬼的形象可以成为此论的佐证。就是我觉得这个自荐枕席这一点也很有意思，他我觉得这是一种以前性压抑的一个表现，尤其是写这些故事的很多他就是穷书生，他是在生活中他可能没有机会有恋爱啊，也他们也没有机会去找这些妓女啊甚至什么的，他们其实就会幻想这些女鬼或者狐狸精夜里来天明去不留一丝痕迹，还给他钱财，还帮助他成为达官贵人。
对，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幻想。然后这一点也和我后面看的就是另外一个资料说的有一些相关吧，就是关于狐狸精的那篇文章。就是这篇文章它的主要的一个论述的论点就是说其实不管我们以前的很多的古代的故事，包括《封神演义》里面关于妲己啊或关于女娲呀这些故事，很多时候他们都就是体现了一种中国文化里面的一种关于性的意识，就是他用了一个词叫性未恋，就是性就是那个性，然后畏是畏惧的那个畏，然后恋爱的那个恋。他的主要的观点就是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封神演义》，我小时候看过那个一个电视剧，
我看过电视剧好像，
对，我好，
对对对，
我很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但是我记得那个开始那个开头大概第一集第二集的样子，那个本来这个国家特别风调雨顺，特别安康，特别繁华，为什么开始出现了一些灾祸呢？是因为有一天女娲下凡了，然后呢这个纣王看到女娲啊，他看到女娲的这个圣像了，就这个雕塑，然后发现这个女娲好美，国色天姿，宛然如生，然后起了淫心，然后就觉得啊，我有这么多妃子都没有一个人像女娲这么美，结果女娲很生气，然后呢她就开始搞事情了，就开始对这个君主对这个国家不满意了。所以你想，就是《封神演义》那么一个大部头的一个巨著，就后来讲了那么多的故事，他们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因为纣王好色所以失了天下。这就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表达，就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好像女色或者说性欲 会用淫欲这么一个词吧，它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东西，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它本质上它就是一个人的七情六欲，是一个很每个人都会有很正常的一个观念吧。但是好像在我们的文化中，就是一直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如果一个男人，一个君主，一个书生或者一个什么人，他贪好淫欲，他贪恋女色，他对女人有兴趣，他就会成为一个祸端。所以说后面才这个《封神演义》中一个很重要角色就是妲己嘛，他就是一个狐狸精。然后这个狐狸精呢，他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可能可以说这个纣王就是这个男主角他没有任何真正的错误，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特别爱这个妲己，就是觉得她美，就是喜欢她，爱她，对她言听计从，所有的错误都被这个一个女人承担了。你想想觉得很可笑，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区区一个女人，不管长得多美，就是让这个男的就给我天下大乱了。
其实现在也是啊，就是我先插播一个这两天的话题啊，就是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大连的交通事故嘛，就是他好像撞死了四个还是五个人，一个男的开的车。然后呢，其实他为什么这么去不刹车的撞人，是因为他想报复社会。他报复社会的原因是他好像是投资失败，是炒股还是买币那个失败了，然后他去报复社会了。但是呢，在这个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大家这个小道消息传的是他是因为一个女人，或者说是他因为这种夫妻不和，什么男女关系不和，因为一个女人把他给搞的，他去报复社会了。就是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大家还是会觉得一个有自主行为能力的男人他去做了一个什么事儿，一定是因为女人把他给搞成这样了。
对，
不是因为他，
女人诱惑他，女人引诱他，女人欺骗了他，所以他才会色令智昏，做了这样一个选择。
对，那我就想问了，就是假如像这些人说的这样，就这个女的确实是女的把男的给搞成这样，那是不是说明男的就是不行，就是随随便便一个女的说两句话，不管他美不美吧，他说两句话男的就不行了，他就马上去报复社会了，或者说把这国家搞完蛋了，那说明男的就是不行啊。就是我就觉得很这个观点，他一直以来这个观点他虽然很可笑，但是他又很奏效，他被很多人接受。
对，我觉得在因为我们古代的叙事绝大部分情况99.9%都是由男性来主导的，因为古代我们的女性文学家女性作家实在是太少了，我们看到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由男性来编撰来写出来的。那么在他们的观念内，很容易什么事儿出现了差错，什么事儿出现问题，谁出现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他怪罪女人就太容易了，都是因为这个女人不好。如果是甚至现在，就后来也有很多现在的生意人也会觉得，我跟这个女人在一起，她就是旺我的财运，跟那个女人在一起不行。然后就是在这种我们古代的这种故事里，有太多这种因为一个美女，所以导致了很多灾祸的，就是这种观念也很有意思。因为荣格不是有一个理论说，就是有一个意象，它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它其实就是有更深的意味的，它象征了你这个文明中其实有一个比较深层的一个含义。那么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古代的故事中，它没有产生出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美女美和是和爱是和勇气是和希望联系起来的，而美在我们的古代故事里是和畏惧或者是和灾祸是和危险来联系起来的。就是美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这些男人呢又爱这些美女，又被他们吸引，又痛恨他们，又辱骂他们，又恐惧他们，然后如果事情有出现了差池又去怪罪他们，这个观念就非常的扭曲，我觉得。
对，你说的这个跟你刚才说的，就是大家很畏惧这个性，我觉得很像。就是一方面大家会觉得性它很重要，因为你要传承你的后代， 你要让你的家族兴旺，你需要这个姓，而且这也是你成为人或者说成人的标志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又觉得如果这个人他沉迷于性欲，沉迷于淫欲，这个比如说一个男的他沉迷于淫欲，他可能就是会变得很衰，然后他就是会因为这个事情死掉。然后包括现在很多这种性教育，对于小孩的性教育，我那天看了一个帖子，这个人就问他说，他是一个幼儿园老师，他说今天中午这个午休的时候，他看到幼儿园一个小女孩她在夹腿自慰，他就觉得这个小女孩她是不是有病，是不是应该跟她父母说，然后让她去治病，就这小女孩不正常。但是呢，下面就有一个人回复，就是我很欣慰的是互联网发达了，就现在大家对于性的这些观点可能慢慢的会被慢慢的纠正过来，虽然他很难吧。就下面有一个人回复说，可能三四岁的时候，正是小男孩跟小女孩他刚刚有这个性的意识，他可能在探索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个时候小男孩跟小女孩他有这种自慰行为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包括很多人在下面回复说，小孩其实他不是就是人呐、啊，他不是说你长到什么上初中上高中十七八了二十几了，你突然嘚你就会，你就懂什么是性，你就会自慰了，不是这样的。就小孩他在那个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他就有这种行为，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行为。但是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会认为，小孩你这么小就已经会自慰了，就是男生会去玩自己的性器官，女生会去夹腿，就觉得哇，这绝对是有病，或者说这个小孩太早熟了，他应该是有心理疾病，应该去看一看。其实这跟古代那些对于性的恐惧我觉得是非常像的，就一方面大家就觉得性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它贼牛逼，它就是能传宗接代，它就是神奇。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又觉得这个东西很可怕，就跟看到美是一样的，就是这东西贼牛逼，但是这东西又贼可怕。所以我在想，这是不是整个中国或者说东亚的这种民族或者说这种地域特色或者说人种的特色，就是大家会非常的不敢接受，不敢直面自己内心真正觉得是好的东西，大家总会觉得啊，这是真的吗？不会吧，这肯定这他这么好，他肯定有他负面的东西，就是太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太两面性去分析这个东西了，就是完全可能你就完全不能相信这东西为什么有这么好，它肯定有它坏的地方，我不能完全去相信它，我不能沉迷美色，我也不能享受性欲，或者是包括它可以引申到很多东西上，就是小孩考一次成绩特别好，他特别高兴都不行，你不能特别高兴，你一高兴你成绩就会下降，就是不能享受，你享受这个东西你就一定会堕落，就感觉是一种人格吧。
对，这可能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吧，就是那种一种自我压抑，包括就是关于性观念这个有太多了，就好像很多人觉得就是这就是应该被压抑的，如果你太纵欲了你一定会影响你的身体，或者说就是包括像很多那种聊斋里面的故事，包括那种鬼故事里面那种采阳补阴的，他们也会觉得阳就是男性的这种体验，我还怎么说它可能是就是一个更好的东西，然后女性的这个阴可能是一个相对不好，它需要补它才能保持平衡然后呢就是他会觉得他就会好像有这样一个观念，好像你的这个性欲是有限的，你必须得克制，而不能放纵，如果你一旦就是很充分的享受了它，那么就一定会出现一些灾难，就比如说你会有一些疾病啊，或者说你肯定会哪不好啊，对吧。
对，你刚刚说的这个采阳补阴，这个其实跟我刚才讲那个董生那个就是这个事儿嘛，就是这个狐狸精就是来采阳补阴的，他只有采了阳他才能成仙，那意思就是说阳气是好东西，阳气能让人成仙，狐狸精就是他成不了仙是因为他太阴了嘛，就
对
然后他其实要么就是狐狸精的分类，要么就是特别的奉献爱憎分明的那种，要么就是这个是一个 采补型采阳补阴的这种类型，然后他是一个淫妇，就是不管是无私奉献的爱憎分明的，嗯，对，就是对其他男的都不看，只看你这个平平无奇的这个男的这么一种狐狸精，还是说那种他就是一个淫娃荡妇，一个采阳补阴的这么一个狐狸精，其实本质上他都是一种男性的自恋，就是觉得我就是特别好，所以他才来找我，他为啥不找别的人，他为啥不找女的，他就找男的，说明我好呀，就是一种特别可笑的自恋。
对，然后在古代这种传统观念内吧，好女人通常是圣洁的，她是没有性意味的，她是一个圣母一样形象，她是无怨无悔在家操劳的啊。一旦是你是有性魅力的，你长得五官很美，很美艳，很妩媚，然后你身姿很窈窕，然后前凸后翘的，那么你就是一个恶的东西，它就是一种诱惑，它不是个好的玩意儿。就是我们好像有这样一种、审美上的倾向。当然了，我也不是说就是只有东亚或者只有中国文明它有这样一个倾向，其实在西方它也不是没有，嗯，在西方也有这种圣洁的妻子的这种形象和那种蛇蝎女人的这种形象，包括其实英文里面它也有 foxy 像这样一个词，形容那种性感的妖媚的狡猾的这种女人，它也会把这种 fox 狐狸和性诱惑是联系在一起，它也会比较负面的去描述一个女性的性魅力或者女性由性产生的一种在男权社会上获得的这样一种能力吧，把它视为一种很负面的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狐狸精它或者说女鬼吧，它就是一种功能，就是它让男的又垂涎又恐惧，就是我又想要但我又害怕，就像你刚刚说的，然后它让女的，如果它是一个特别前凸后翘的一个，它又让女的特别羡慕嫉妒恨，就是它又引发了一些雌竞，就是比如说家里有一个老婆，然后他知道男的有一个狐狸精之后，他会一方面他就觉得很恨，他恨的不是那个男的，他恨的是这个狐狸精勾引自己老公，就是他会恨这个狐狸精，他不会恨自己老公，他不会去质问他你为什么在外面有了女人，他是去恨这个狐狸精为什么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的，他对我老公这么好，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又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这种老婆就觉得，哎呀，我这个也不美，也不前凸后翘，也没有超能力帮我老公，就是我自怨自艾那种感觉，就是它引发了一种雌竞。但是这个雌竞从这个里面看就非常清晰，它是谁引出来呢？是男人引出来的。它其实也可以对照到现在的生活里面，它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大家喊着去打小三，包括对小三这个词，就是第三者小三这些词，就是对这种污名化，我觉得它跟古代的这些故事里面写的是一模一样的。那是谁引发的这个呢？就是古代可能是男性作家他写出来的，那现在这些故事是谁写的呢？就是为什么不去问自己老公，自己家庭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家庭解决，要去打小三，然后会也会因为可能我老公看了一个什么其他，你包括就是很多现在抖音跟快手上面的那种叙事就是这样子呀。你要想管住你老公不去看外面那些女的，你就不能什么不天天不打扮自己，你就必须要穿什么那个束腰，你必须要什么什么 A 不能 A 罩杯，你要 D 罩杯什么的，你要好好打扮自己，什么你要弄什么发型，你要穿多高的高跟鞋，它完全跟之前的叙事一模一样的，就把这根线拎出来看就非常清晰了。如果去对应到现在的这个语境里面，其实女鬼和狐狸精它也有很多衍生含义，当然它就是不好的含义。比如说你说一个女孩，你这个妆画得很像女鬼，就说她妆画得不好，嗯，很吓人，然后呢或者说哎，你怎么跟一个女鬼一样，你昨天晚上是没睡觉吗，就是说这就是非常不好的定义，就没有一个人会用女鬼去形容这个女的很好。然后呢可能大家去说去评价一个女人的时候，或者说评价一个第三者的时候，说这女的不是好东西，她就是个狐狸精，就是就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贬义的词儿。然后我去找资料的时候，我找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资料，就是它可能是 2005年以前的一个门户网站女性频道的一个文章的标题，叫不要做乖乖女，要做狐狸精。就是我大概浏览了一下，这可能是比较早期的那种女权主义的文章，就是说你要做一个独立女性，你不要乖乖女对社会的教条和框架言听计从，你就要做一个狐狸精，就是要什么敢爱敢恨啊什么的。就是我一方面觉得这也不能去批判吧，它毕竟是一个女性主义，其实可能对那时候的中国来说它是一个很超前的话题。另外一方面又觉得非常的想笑，就是所有的这些让女性做自己的这种叙事，在这篇文章里面的叙事其实都是男性给你的，狐狸精也是男性定义的，你要去做男性定义里面的狐狸精，或者说你为什么没有一个自己的词儿？就是如果你真的做自己，为什么要用男性给你的词去框定自己？就是就觉
得
蛮可笑的。
在这个里面有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他把狐狸精作为一个成功的一个形象，但是他成功的标准是你吸引了很多男人的注意，你有能力操纵男人的心，你让他们为你肝肠寸断，为你做这个做那个，你就成功了。但是为什么一个女人的成功，或者说你的价值要体现在很多男人爱我这个地方上呢？
对，
这个本身也是一个自己把自己给局限在了这么一个套子里，我觉得。
对，我前两天跟朋友聊天，他们说他们觉得特别酷的一种女孩就是我知道我跟男生撒娇我能得到钱和包，我知道男生就喜欢我这一套，我就这么做。但是呢我这么做是有目的的，我就是为了耍那些男生，我跟他们撒娇，我跟他们穿超短裙，我跟他们挤胸，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为了耍他们，我就是为了得到钱跟包，他们觉得这样很酷。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你反对一个东西，你不要用他的方式去反对，就是就像你说的，女性有很多，她可以有很多追求，为什么她得到这些成就或者说获得这种快感的来源，唯一的来源就是耍这些男性。就是如果我觉得如果一个女的真的有追求，就是她根本不屑于这些手段，就是爱有没有吧，就是男的根本不重要好吗？
我觉得这可能是女权主义这些发展的一个过程吧。那最开始大家都是乖乖女，去信奉这种乖乖女，那么首先产生的第一波的反对意见，我们不要做这个，我们要做它的反面。
对，
那它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个观念，就是那我现在凌驾于它之上，我去操纵它，我去
对，
去可能去凌驾于它，可能这是一种成功。但是再往后面就它继续去发展，然后女性就会发现这好像有点问题，你去否定他，或者说你去想去压制他，本身你就是把他看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你就给他了太多的关注，那他就也成为了你的中心，这依然并不是一个把女性自己放在中心的这么一个观点。
对，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女性朋友，就是他们认为他们认为自己是非常女权的，就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吧，就是他认为他去他们觉得男的都很蠢，男的都没有什么脑子，只要我轻轻勾一勾手指或我稍微用一些小的计谋小的套路，他们就会为我做这个做那个，然后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会把这个当成一种成就。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没意思的，那你在中间获得了什么呢？你依然没有获得一个人和人本身的一个关怀，就是大家互相把互相当人，就是这在这个时候这个女人也没有把男人当人，你把他们当成了比你次一等的生物去操纵他们玩弄他们，就是试图从他们获取什么，然后但是你还去告诉自己你在追求真爱，追求一种真的感情，然后同时这些男的也没有把女的当人，他们会觉得女人都是这些有这些计谋，有这些心机，有这些想法，他就是要这个，那我就给他就好了，或者是就是大家互相都不把彼此当成一个非常平等的一个另一个人类来对待，我觉得这也并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心态吧。
对，就是如果你可以通过这种计谋获得一些包，或者获得一些钱，或者获得一些赞美， 就是可能对你来说这很轻易你就能获得，那如果你轻易就能获得的东西它真的让你愉快吗？而且我一直都觉得其实可能就是人跟人嘛，就不局限于男女，因为有的人可能他不喜欢异性啊，他喜欢同性，或者他有的人他就不喜欢人，就是这种生物之间它是能够产生有效的情感上的有意义的连接。其实这个在我们的前几期第一期吧我们就说过这些，就是我们两个的观点其实都是觉得这些都没有意义，不重要，你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成年人之间的推杯换盏推拉什么虚很虚的东西，所谓的过招，但是你并没有真正的你得到有价值的情感连接，你也并不真的享受它，你可能只是在所谓的报复，你在耍心眼儿，但是它并不真诚，就你真的是想要这些吗？如果你真的把自己放在心上，你可能不会想要这些，你会去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想我到底要什么，你可能就要一段简简单单但是很真诚的关系，首先互相要把对方当人看吧，而不是当成一个比自己低等的东西。
就是有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我这是我最近看那个 CSI 犯罪现场调查，就是看我看了那么多美剧，包括西方，其实他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说可能在西方在男女平等上或者在很多地方就是比东方相对来说更先进一些，但是其实在传统上大家并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我那天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就是他是个英国人，我就跟他讲了我们这个就是女鬼的这样一个形象，就是为什么我大致讲一下为什么这种东方的鬼片像日本啊中国泰国这些鬼片都是那种年轻的白瘦幼的这样一个女鬼的形象。然后他就说到现在看上去可能西方也崇尚那种健康的有力的女性美了，但是其实在传统上西方也是一样的，包括你想像婚纱那种白色的裙子它就是白瘦幼啊，就是贞洁，就是处女，对吧？然后像就是很多我看那种比如犯罪心理啊，包括这种就是这种美剧啊什么这种犯罪片，它很多时候它跟我们这种东方的鬼片它有一种比较核心一致的一个规律，就是在这个里面比如说男性是一个反社会分子，或者男性他是一个暴力的一个犯人，他就是一个坏人，但是女性往往不是这样的，女性往往男的要杀女的有很多可能暴力冲突或者什么，他就是要杀人，他就是暴力，但是女的一般他去暴力是为什么呢？他可能是被强奸、被背叛、被抛弃、被打，他是惨到极限来复仇的，是来反杀的。因为大部分时候在这个社会上，大家的普遍的潜移默化的想象中，女性没有主动的攻击性，就是她一定是去反过来去复仇的，而不是我现在就是想杀人，我就是想杀男的。就是女人她不能做一个真正的 villain， 不能做一个真正的负面的反派角色，她本身她也是一种歧视，你知道吗？
就是包括所有的这些故事里面，她讲的女性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她才成了这么样一个女鬼或者一个狐狸精，她是不得已的，她是她也没有想要破坏别人的家庭，她也什么是别人是别人比如说逼她的她才去害人，就是她给了女性这么些条件，就是去框定女性，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哎，其实女的她还是很符合我们心中那些圣洁的被玩弄的这么一个宠物的角色的，大家不要想太多，女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为什么女的
她不能自
己去，对，
或者是那种她只是为了救自己的孩子，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她去做坏事，她又为了爱她去做坏事，就是女人就是没有那种很难的，我就是坏，我就是像一个男，我就是暴力，我现在就是想反社会，就是这种形象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啊，她本身也反映了这样一个现状，社会现状吧。
对，其实就是说还是女性是没有选择权的，她所有的看似这种爱憎分明的选择其实都是男性帮他们选好的，都是在男性的可控范围内，她是可以变好的，可以引导的，她可以变得积极向上的一个范围内，她做出的这种选择其实就还是她的爱憎分明是假的，她是被框定了爱憎分明。
然后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水果硬糖？
没有，但是我今天查资料的时候听人讲了。
我看到这电影对我印象特别特别深。我看的时候才十几岁，就十七八岁吧，那时候就是当年还是个新片儿。当时我看这个电影对我来说冲击特别大，因为虽然他也是来复仇的，但他就是一个就是烈焰燃烧着烈焰的一个女性的形象，她很年轻，十几岁的一个女孩，然后把她的一个成年男的引诱过来。然后也就是为了帮他的女性朋友复仇，然后他的手段是就是把这个男的阉割了。第一是这个手段对男性观众来说是一个特别可怕的手段，他们觉得 OK 杀了我这一方面，阉割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冲击，就是对他来说可能比死还恐怖，就是这剥夺了他们的男性特权，剥夺了他们男性的身份认同，剥夺了我是一个男人的这样一种身份体现吧。然后一个是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女性形象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接近于我理解的那种 villain， 就是真正的是一个充满着愤恨，不是楚楚可怜，然后也没有什么因为别人相信了他的楚楚，听了他的冤屈他就释怀了，他并不是希望别人看到他的冤屈，也不是希望怎么样，他就是要来干这个事儿，他是这样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一个形象。但是这个女孩是一个女性形象，当时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特别大的冲击。就是这跟我以前看到那种港片里面的女鬼或者以前那种女性的恶棍都是不一样的。对，这个演员我也特别喜欢 Ellen Page， 她现在出柜了，她之前是出柜作为一个女同性恋，她现在出柜说自己是一个 trans。
我好像知道这个人。
对对，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女演员，现在是男演员了，应该是就 anyway。
一个演员
啊，对，是的，一个演员。他超级推荐这个电影，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就很爽。好吧，那就这样吧，这一期就到此结束。没了，大家再见，这也是几乎正常。
好，大家再见。She's my will. Love of both, she's good and bad. Mess around and you've been had. Got a key and a nasty switch. She's my witch.
那正经的，正经的啊，来了啊。不是，咱俩笑啥？他到底在笑啥？
我不知道，能不能严肃一点？理论上的，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已经是最后一期了，能不能严肃一点？两位偶像，
不会是最后一期的，我们还要分享我们赚钱成功的经验。
赚钱失败也能分享。
对。Likes to drag in the going mill, play the chicken just for the thrill, till you wind up in a ditch. She is my